就是你说那个看这个书啊，这个道理啊，字面上有时候就觉得是明白了，真遇到这个事儿去操作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老是这个念头和念头还是不断的。就是《心经》里也讲到这个，就说就所有的念头吧，都是我们自性的作用嘛，其实就不用去管它到底，就哪怕是发脾气了，它其实也是在自性的作用。这个道理有时候是明白了。但真有的时候会出现发脾气的情况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这不好，这不好，就是在发脾气了，就一定要把它摁下去似的那种感觉。就这个过程是，就说去过渡过去呢，还是说就是说他，就这种还是理念呢，就纯粹这种错的这种想法。
对，我们现在就是说，能证得离体，明明知道不可得，但是遇事儿的时候，他就有可得了，他就有尾巴，这个要久久的做功夫才行呀，久久久久，才能真正的他对境不生心，不起妄念。就像你刚才说了，我明明的这些理呀，我都明白，可是遇事儿的时候不行。他又会说：“哎呀，我今天又烦了，真差劲，什么什么，又忘失关照了。这个就是说你那个力量还不足啊，就是我们上次说的那个叫，上回我们提过一下，他是说就是光靠我们一时的关注咒语啊，或者意识领觉呀，还是觉得这个力量，哎，怎么我做功夫老是不得力呢？总是有这种想法。”哎，遇事儿的时候，一走做的时候，立马就有这种想法啊。那还是在这个地方，我认为就是你要深信，要脚跟点地，哎，就是要了知这一切一切事事物物，它就是不可得，包括对境身心这些念，它本来就是不可得，要站稳脚跟，这样子才行，不能
对，
光
还是要，
靠着那个意识，哎。还是要靠我们那个心不粘着，直到我们的那自性，它本体是什么都没有啊，它就是应缘而现呀、啊，它本来是没有东西的，总感觉到烦恼一起来就会起一个妄想，啊，我习气又来了，我怎么今天这么糟糕，就会有这种后悔啊什么的，实际上还是不管用，不得力了啊。烦恼来来去呗，随他去，他也就这样了啊。今天还会讲的，所以你不能
好，谢谢。
急这个事儿，你不能急，
就得自己还是得就是脚跟站稳了，肯定下去这个事啊，这是
对对对对对对，还是要脚跟站稳了。你看我们刚才总结的那个五位君臣，那就是呀、啊，如果说一步到位了，初见到就等于证成圣果了。那不可能啊，那是成佛至因，这个地方不能移，就是说根本这个地方不能移，不会移呀、啊。明明知道不可得呀，我深知不可得，但是好像我这个力量总觉得不够，总觉得这个本质应该如如不动，可遇事儿的时候就觉得用不上劲儿，功夫做不上去。这个问题还是在于你深知。一切了不可得，本来就是了不可得呀！你尽管放下。哎，如果说你真是根本的这一块儿，你有疑惑的话，那你做功夫都成于对峙。还是这儿啊？那这个你说啊？那我那个现在好像是老有走过，有什么？就是一时的习气而起，感觉到这个功夫做不上去，就是你又疑了，哪有什么功夫不功夫呀？他就是不可得。就是你应缘而上的时候，我们不说遇刀山上刀山，遇火海下火海，就是说交锋的时候不惜躲避，没必要那个什么害怕躲避呀、啊，这尽管那样啊，或者是烦恼，烦恼就烦恼去呗，那就像烦恼就烦恼，它也是不可得呀、啊，它可得吗？就
是
像你上回生气的烦恼那个事儿在哪儿呢？去年我烦恼了，我烦恼一回，那个在哪儿呢？早就忘了嘛。它本来就是不可
对，
得
就
了，
是对，事后一思量也是这么个理儿，就是当时那一刻还是，就是会有这种想法冒出来， 行，老师，那个时间到了，我也明白了，讲课了。
没事没事，聊也没事。
好的，时间到了，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元人老人的大手印前世。大手印之见，曹洞宗五位君臣。宛然自有冲天志，大丈夫具有冲天大志，不怕艰难困苦，不向挫折失败低头。修道就要有大丈夫气概，能行大师，不拘小节，逆境来了不怕，顺境来了不喜，我行我素，勇往直前。没有大丈夫气概，那就难修成了。释迦佛之所以要说净土宗，就是怕我们胆小怯弱，畏惧路途遥远，不敢修行，故说一个歇脚的好去处。西方有一个极乐世界，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会接引你们去往生，放心去好了，不要怕。所以说佛法最好，样样具备，胆小有胆小的法，胆大有胆大的法。实际上禅宗并不危险，你只要发大愿，我一定要成佛，救度众生，不成功誓不罢休。有这个大誓愿维持，你人身永远不失，再出头来一文千物。老实说来，怕吃苦不容易成佛，因为你的习气磨练不了。你不要以为在西方极乐世界不用修行，舒舒服服的享受享受就成道了，哪有这么容易？经上说，西方极乐世界的水、鸟、风声皆是法音宣流。宣说什么法音啊？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就是叫我们不要执着这个美好的世界，享乐而不用功。这个世界也是空幻的，执着就是苦，一切相都是无常的，无可执取，无可留恋，需放下，放下，再放下。经又说要饭食精行，有人误以为在西方极乐世界吃饱饭没事了，走走玩玩，其实大错。饭食应独作反思，只修道吃饱了法食，就应精行十方，反过来给众生说法时，即广度众生也。通过救度众生，磨练自己的习气，这样才能成道啊！不然的话也不能成道。我们要成道，就需在度众生的份上磨练习气，积累福德，才能圆成佛果。为什么？因为众生的习气各个不同，你要度他，就需舍己从人，要随顺他，就要自己先将习气消掉，这样才能恒顺他人。所以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中就有恒顺众生这一条，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呀。要真做到把自己的习气消尽了，才能断尘沙惑，心量才能广阔，广大神通妙用不求而自得。所以修道要有大丈夫气概，宛然自有冲天志。以上是讲在世境上的磨练，仍是修道位，我们要艰苦磨练，以达到理事无碍的境界。有请魏老师。
好，我看了这个，不管我们讲那个洞山祖师的悟道经过，你看我们学这个大手印前世，元因老人把这个洞山怎么悟道的啊，一直到洞山做祖师，哎，他把他这个心理路程啊，从修啊到正，他写了一个五位君臣，一直到这个后来的曹山，他有补后位啊，啊，就是曹山是洞山的那个地址嘛。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五位君臣，他都是在说悟道。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也不是那么容易。如果那么顺利的话，那么人人都可以当祖师了。为啥洞山他能啊？他后来洞然明白，悟得彻啊，脚跟站得稳，能够利益大众，吸引了很多人呐、啊。用他这种手段，一直我们现在学到这个五位君臣的时候，他也是一步一步要做功夫的啊。所以我们首先。 你不管是我们现在学的这个五位君臣呐、啊，还是我们新中心呐、啊，啊，用功的三部曲啊，什么，他都是啊，首先要见到，拼尽一切，能够见到，有了见到位，才能说到后边的修到位啊。为什么一见到不说那个正道呢？不可能啊，历劫的这个习气。不是经过悟道马上啊，我明白了，我正得离体，我毫不怀疑，就这就能了手了，了不了的。哎，见其主佛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是正到如同佛一样起这样的妙用啊，正成这样的佛果，它还是需要艰辛的。不说期盼人天吗？说明我们第一能见到，这就是有了成佛之因了啊，在这上头，如果有一疑，便被你的无明之心啊遮蔽了我们的真心。就是老有疑，那你这个地方你透透不出气，你还不能动然明白，还不能彻悟真心。你说不疑，但是我觉得也是大多数人，即使有过这样的经历，他还在疑，那这也很正常啊。所以禅宗啊是有一句话，什么？大悟八九次，小悟无数次，他就是这样啊，总感觉到还有东西没有捞摸到，就是说，总认为佛法有它的玄义，有不可知的东西。实际上，佛法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没东西可捞摸的。这么说吧，可是这个人呐、啊，他这个疑根呐、啊、疑心呐、啊，他时常会泛起，他是。这两天还觉得哎没事儿，没有遇见那个逆境啊，或者是没有看到什么，还那个安稳。但一旦哪一句认了真，可能他又起疑了，自己就不容易出的这个疑的这个怪圈啊。但我们说要真正像洞山祖师这样，你看看他参访了多少位师傅，最后才在云岩祖师这个，就是说他能够认识本来，但还没撤，一直到他自己再去行脚遇见那个水渠，他才彻悟了真心。所以这个你说洞山祖师这些教理啊，这些教义啊，这些他都知道呀，他不知道吗？他都知道，但是欲心不安呢、啊、还不是他自己呀。所以这个正道啊，悟道这个事儿，除非你自己是吧，在时时处处历练嘛啊，也不可怕。那连洞山祖师都是这样过来，哪个祖师不是这样过来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再说啊，是我们已经学到这个修道位第四个位置，兼中智。讲到兼中智了，兼中智是说启用做事啊，开始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悟道以后，就是说他脚跟站稳了。他立出习气，就是立于顺境逆境，毫不能遮蔽他的真心，就是这样历练出来的。就是说遇到逆境也不躲避，遇到顺境他也不喜啊，就是这么历练，练了就是心里边空空空，不被这个原来那个习气啊，认为逆不好顺好，不被这种喜怒的这种习气啊再沾染他的那个心了 啊，他这个做功夫做出来了，历练出来了，所以他才有力量。这就说我们说的功夫做得上去，在这个起用的时候也能如如不动啊，那这个就可以起大用了呀。他可以做到什么离世无碍，起用做大事业啊。后面是说什么兼中智，两刃交锋不须避。那两刃交锋的，那就是啊，顺的逆的，这个交锋的时候，遇到这种境界的时候，不需要躲避。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底，因为他站得稳，他知道，就是说我这时候喜怒起了也是不可得。我们刚才说了，因此他不怕这个交锋，不怕这个逆境，不怕烦恼泛起。这就是妙用啊，他就已经是说他那个顺逆无拘的这种心理他都出来了啊， 就两刃交锋不惜一笔啊，好手犹如火里炼，你在四境上能练的无助，这才是好手，宛然自有冲天志，那自是冲天志就没有障碍啊，宛然自有就有这个力量啊啊！我们上次说过这个兼中志是吧，也叫偏中志，我们接的偏中字比较贴合，哎，今天再接着学这个兼中字，它不有三句话吗，我们今天学最后一句啊，宛然自有冲天志，大丈夫具有冲天大志。我们刚才说了他为什么呀，顺逆无拘自有冲天志，是不是，他脚跟站得稳，他自然有力量，不必顺逆，再艰苦再艰险这个境界啊，自然他是不动的，这个不动源自于哪儿，就是他对这个佛法的深深的契入，能够洞彻我们的本心本就没有东西，他就这个底气在那儿，才能练得自心不粘着啊。如果说你又怀疑了这是不是自性，那你说这事儿这是不是，你肯定这个力量是出不来的，所以不一击根本啊，他这个是有这个力量的啊，宛然自有冲天志，大丈夫具有冲天大志。所以像我们修心中心的学人最后发心就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唯有一大自愿，哎，这个就是此生速开智慧，已经是不能用时间来衡量了，就是极速入涅槃，就是我们要拼上自己的性命，不罔顾一切，能够发大心啊，与我们的本性啊能够契合，就是与佛心契合，哎，就告诉你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没有东西啊，在后起的这个念都是我们对景生心自生起来了，这个对景生心的时候，你的习气是执着它为实啊，以它为实有啊，所以才有了后续的那些烦恼什么什么。既然说冲天志了，那可以说带兵打仗，要按我们说好像跟我们这个成天行善呐、啊，什么这个不入这个流，但是你知道各有各的责任啊，你需要这样带兵打仗的时候，那你保卫国家的时候，那你就需要出兵啊，你就需要干这件事啊，这是你的责任，这个事儿不一定轮到谁啊，嗯，也像我们现在也是一样，你遇到的都是顺境，那更糟糕了，练不出来呀、啊，啊，你就洗进去了啊。我们要遇到逆境，不管是什么样啊，就是我们的自亲他故去了也是一样啊，我们就是说遇到这件事儿上你干就是了，你还要起这样我是悲伤啊我是不悲伤都可以，要无助，那这不是我们说了我们的那个本有自性应该应缘而生的这个妙用啊，这以什么呀啊，那有人说或者是这怎么样啊，我不能悲伤，我那我只能笑吗，那也不对啊，或者说我只能平静，那已经告诉你了动静已如了，对不对，你还有什么怕的，所以大丈夫你的心量有这么大，哎，有成佛的这个大丈夫之志，自有这个面对这些境界的这个脚力它是有的啊，就是不怕艰难困苦，不怕艰难困苦就说明肯定有啊，这个艰难困苦还是我们过去或者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什么样的事儿啊，因缘和合遇到的事儿，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儿，我们只管是无助，不怕艰难困苦，不向挫折失败低头，哎，这个接的我们接的有时候可能是你接的都是顺境的时候你还不在意，或者是逆境一来，比如说我们身体垮了，就是很多呀，很多事情啊，他垮了，他的心智也就好像随着这个境界，他就产生了，就一天到晚在这个身体上啊，就是痛苦的了不得啊，本来还要发大自愿弘法什么的，突然就不行了，他自己觉得 我喘气儿都喘不好了，就变成这样了。突然间，如果他病着，没有人告诉他有多严重的时候，他不怕，他只觉得能够没事儿啊。如果他知道真相的时候，可能我就觉得这一般人都有点就这个地方过不去嘛啊。我说的就是一个例子，跟就是自己交战的时候，有可能在这上头或者是在别的上头都有自己的那个弱处啊。就这个时候你不管怎样你都能过得来，因为什么？他本来不可得，就是病了死了，就到这个份上了，那也是不可得啊，疼得嗷嗷的也是不可得呀，是啊，他终归是生灭法。嗯，这就是说不像艰难困苦，不像挫折失败低头。这个我觉得啊，有时候遇到个挫折呀，遇到一件事没做好呀，可能还不会有能怎么挫败他啊，就说他那个心呐、起伏不是很大，特别就是身体有病了，或者是，哎呀，就是特别刺痛的，他那个，就是那个地方习气比较重吧，这么说啊，他可能就会觉得过不去了，又移了根本了，这到底这说不可得是该怎样啊？说我天天乐呵呀、天天怎么样，都不是。遇什么样的那个心境，起什么样的这个什么呀？怎么应付啊？怎么应这个缘？那有可能是这样，也有可能是那样。那你无论如何是什么样，它都是不可得，它都是不住的，它住不了啊。肯定是情绪或者是烦恼心起来以后，他就觉得我可能又没有认识清这个本性啊，本性还有什么玄妙，我还是不知道。往往都会这样啊，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啊。哎呀，修道就要有大丈夫气概，能行大事。你那个丈夫之气，就是说遇见一点小事你都过不去，你都能障碍你修行啊，那肯定是不行的呀，对吧？原来我们是前两节课说的那几个居士，他都处于高位，或者是都是富家敌国，都这样的情况下，他所遇到的境界，他出一个事儿都是了不得的事啊。如果要没有这个大丈夫气概，能以红尘里边透出，他能够那什么，就是我们能听到他的名字，这不可能啊。能被那个大慧中高赞叹啊，那都不可能啊啊。就是能行大事，不拘小节，就有这种丈夫之气，有这种豪气，有不可抵挡的这种心量啊，这个心要大啊，就不拘小节。逆境来了不怕，顺境来了不喜，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你想想，功夫做到第四位了，第四位的时候，都说能启用做大事儿的时候，应该这个第四位兼中制，就是偏中制，他应该是起大用，做度生之大用，起大用的时候了。他还说这个逆境来了不怕，那顺境来了不喜，还说这个话，那就说明你这个心量大了，他自然也能遇到这样的境界啊。你这个人，你的心量大了，做的事儿大了，那你还是有起伏的时候啊，有起伏也不怕。啊，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说？你看上师说，我行我素，自观向前，目直去，一切无助，就是这就是丈夫之气嘛，啊，能盖过天的这种气概。你说没有大丈夫气概，那就难修成了。那就是说，那你就区区闭在自己的安静的小屋里，那你怎么可能成功啊？你那个心历练不了，没法历练，你那个习气也除不掉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有大丈夫之气，能应一切缘，能起一切用啊，能这不行，我们这再发大愿，哎，再历尽辛苦，再磨练自己啊，这样子，哎，就是说不拘小节嘛，能行大事，如果不是这样，那就难成就了。释迦佛之所以要说净土中，就是怕我们胆小怯弱， 未计路途遥远。那这个因为这个佛说法是八万四千嘛，八万四千法门，说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众生有什么样的心，我都有什么样的方便法门来能恒顺你的根基来引领你啊，引领你心情啊，这样胆小怯弱的畏惧的那这个就给你说一个你适合你的方便法门啊。像我们新中心呢都说是处于五浊恶世之境中，能发起大愿，能就是说此生速开智慧成佛，能那个发起这样的大愿，能践行佛法啊。而且上师经常说这下座是正行啊，上座是助行啊，老师这也有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还需要在这个境界中练。当然你一开始不行，你可以啊自处一静时修一段，你脚下有力了你就可以啊，大家不都是这样的吗，风里雨里了这样子历练自己吧，都是这样。就是说也胆小怯弱，还有畏惧路途遥远，不敢修行，就不敢发大心。一听说像我们这个新中心吧，一听说俩小时就吓坏一批人，就退却了一步，就很多人闻到这个一说俩小时盘坐打坐啊，每天还不中断，一听到这个就吓退一批人啊。所以你这个确实要有一个丈夫之妻啊，一听一看到上师说的略论明心见性啊，能够克其取证的之法，就觉得这个很好啊。但是一听到俩小时还要接印，那个手印那么难接啊，真难接不算，修起来哎呀那么痛苦，是不是手也痛，哎呀那个心乱的要命，还有身上啊浑身都不舒都很难受，还有盘着腿，中途也不能下坐，这么等等。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不是这样根性的人，他就不敢修这个行。所以我们现在说我们能够遇苦之出离，这都是上上之，再一个能够修心中心，能够敢于承担修这个法，虽然说我们的习气很重，但是我们有这个丈夫之志啊，有这个丈夫之气，这个不畏惧这个法的难行能行，难行能行啊。我们这样子行下来一个百座，结果果真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啊，这么说是吧。说你要是胆小，那不是还有一个方便适合你的法啊，就是说不敢修行，不敢这样子啊，那个故说一个歇脚的好去处，还这样子，哎呀觉得这个世界太苦了，生生灭灭，生老病死，还有三灾八难什么等等，还有这个等等等等，就是不顺这种五浊恶世啊，不如意的事天天有，天天有啊，那就是说遇这样的人太害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了啊，生存的太艰难了，就觉得一提起来就心里边都怵得慌，非常怕再来这个世界，一生一世的啊，而且还怀疑自己能不能见性啊，怎么等等啊，那就说那你去吧，还有一个好地方，去西方极乐世界吧，西方有一个极乐世界，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会接引你们去往生，放心去好了，不要怕。这个世界不好，这个世界五浊恶世，这个世界三灾八难，你到那个地方吧，一生不处，莲花化生，金沙布地，还有那个什么水鸟树林都是宣唱佛法啊，到那个地方去吧，那个就不用像我们这个世界一生一生的头出头没的，这个要经历这个生死之恐怖的这样的一个人生这样子，你去吧啊，那这个就那你就念佛好了，接引你去往生啊。所以说佛法最好样样具备，胆小有胆小的法，胆大有胆大的法，那净土中那也说了有四土呀，那不是光有这个发心生到这个凡圣同济土，不是只有这一个 遥远的地方有个西方啊，叫极乐世界，哎，有这样的一个净土。那他同样说十报庄严土啊，同样说常寂光净土呀，他同样给你讲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无量寿啊，他同样给你讲。所以净土宗里边它是三根普被的一个大法啊，所以这三样的人就给你说什么呀，契合你的法啊，这就行了。哎，实际上禅宗并不危险，你只要发大愿，哎，我一定成佛救度众生，不成功誓不罢休，这个大愿那就是我们心中心，这就是这样啊，祖师都给我们楷定了那个发愿文，不就是这样吗？所以上师说不危险，你只要有这个大愿在，只要是你真心切愿，真心发的这个切愿，你就不会失掉人生，就不会不遇到佛法。还有这个事儿呢，这上师以前也说过啊，可能是这本书，也可能是别的书里边同样说过这样的话，嗯，就说你这个人有大愿的支撑，不思人生，再出头来你还能够闻到佛法啊，就是说我发这个大愿，我一定要成佛救度众生，不成功誓不罢休，哎，这个愿出了有了以后，那这就是丈夫之子，有这个大愿大誓愿维持，你人生永远不失，再出头来一问千我。但是有的师兄哎，就我遇到也有啊，他这个他也害怕，你知道吧，他人生就说你不失人生，我觉得这个人生非常苦，对吧，那你可以念持世咒呀，你也可以念这个往生广咒啊，这个是祖师，不是大禹祖师都给我们简择了两个咒语嘛，啊，就供我们这些人来修的。而且说你甚至说你就是大彻大悟了，你也不要忘了持这个往生广咒，或者是这个往生斗碎的那个咒语持世咒啊，啊，这个就是生怕我们自己有疑啊，跟你说吧，心中心法它为啥称一个宗啊，印心中，它就是说它是一个完备的法门，从一开始你见到了三代祖师开示，看到了佛心经，受了法，从一开始你了解，你就知道我们的这个法门不需要别的法门的东西来补备啊，就是这个能够称宗，它就是你看看一点一点都给你安排好了啊，怎么样树立正见，祖师这么多开示，是不是怎么样行持，坐上怎么样，坐下怎么样，只要按照祖师这么说的去行持啊，哪有不能正道的呀，啊，就恐怕你自己三心二意吧，啊，你没有这个大愿嘛，对吧，而且最后还跟你说了往生弥勒内院，还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还有两个咒语兼着出来啊，老师说了怕吃苦不容易成佛，你这个你看看上师说的这个地方，就是说你只要发大愿，我一定要成佛救度众生，不成功誓不罢休，你有这个大誓愿为止，你人生永远不失，再出头来一文千物，你看这个祖师说话他不是没有根据的，就像圆寂老人说，凡是我的徒弟我都要为他负责到底的，那他这个话这样说了我们就信得起，肯定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这个一文千物，我们这个有这个大誓愿的这个秉持，有我们这个能够契合，我们能够就是能够契合我们这个根性的这个法，哎，你修起来，哎，按照祖师开示说，那就你人生不失啊，你有了这个大愿，人生不失，还有后边呢，还说一文千物啊，所以你还疑什么呢？你疑惑什么呢？尽管放开来，按照祖师说的去做呀啊！老师说了，怕吃苦不容易成佛，那这是你个人的事儿啊啊！刚才说了要有丈夫之子啊，要有大愿，嗯，因为你的习气磨练不了，我还是我们刚才说的，你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啊，就是你这个地方你自己有点疑惑，我们觉得也没啥，每个人都是这样啊，历练我们的真心，把我们着相的那个习气磨掉，那就是真心了，你知道吧，没有再有一个真心供你来证啊， 你知道不知道？你把你着相的习气磨下磨没了，磨光了，哎，那就是一念不生两了分明，那就是啊。你不要以为在西方极乐世界不用修行，那是你的误解啊。那个地方全是修行人，诸上善人聚合一处，哎，就是凡圣同居。你就是个凡夫，生到那儿，就是说你还没有明心见性，你还没有证道，你同样要走明心见性这条路，听闻佛法，听闻阿弥陀佛给你说法啊，然后你还得念佛吧，还得证道花开见佛，来悟道无生，这样子才行啊啊！但是他那个地方就是时间长嘛，就是一生嘛，不用像我们这个地方。生了死，死了生，这样子一生一生的，嗯。那但是你不要以为西方极乐世界不用修行，舒舒服服的享受享受就成道了，这可能就听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黄金布地，什么连那个花鸟鱼虫，什么什么七宝之八功的七行数都是宣说的法音，听到这个就高兴了，以为到了个好地方，哎，你不用工作，不用。不用费劲，不用修行，在那儿待着待着就成道了，这不是那回事吗？啊，哪有那么容易？经常说西方极乐世界的随鸟风声，皆是法音宣流，宣的什么法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仍然是这，仍然是这。虽然那个境好，环境好，哎，虽然能够亲临佛说法，虽然能听到什么。处处都有法音，但是你还没证到，还是着相啊，知道吧？还有苦空无常无我啊，还有这些啊，还得费尽力气，还要明心见性，还要这个走我们现在走的路，还是要这样，就是叫我们不要执着这个美好的世界，享乐而不用功，到那个世界同样给你讲苦空无常无我。同样给你讲这个啊，你认为实有吗？你认为那个金沙布地实有也有，你不修行仍然会那什么，会有这无常之苦呀啊，仍然是有我啊，仍然有这个，就是说你没有证道的时候，你没有证见佛性的时候，你仍然会着相啊，你着相那个世界那个环境，相对这儿来，你相比之下你感觉到那儿好，这儿缺金子，那儿不缺金子，你想你到那儿，那金沙不地那就是一样啊，一样啊，你处在那样的境界，你仍然是有分别心，仍然是有这些烦恼的啊，就是无明惑呀，有这些尘沙惑呀，还是有的啊，是吧？享乐而不用功，你到那个地方，你执着那个世界美好，享乐而不用功，这咋可能呢？嗯。那个地方本来就是凡圣同居的嘛，他凡圣同居的应该是佛的这个极乐世界吧啊，也是成佛的世界啊，这个世界也是空幻的，是说西方极乐世界也是空幻的，那也是有相的呀，空苦无常的呀，还是这样的呀，执着就是苦，有执着就是苦，一切相都是无常的，一切相都是无常的，无可知取，无可留恋，需放下，放下，再放下。那我们在这儿也没有什么呀，没有什么意，只不过是这个境界，就是这个世界的这个样貌啊，生灭之相不一样啊。但是你这个心执着的这个，你还是不破掉，还是不行啊，还是一样的呀。你有执着就会有苦，所以需放下，放下，再放下。经又说要饭食精行，有人误以为在西方极乐世界吃饱事儿没事了，走走玩玩啊，其实大错。哎，那肯定，我们现在师兄弟肯定都知道了。嗯，饭食应读作饭食啊，只修道吃饱了法食，就应精行十方，反过来给众生吃法食。即广度众生也，反食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悟到了，要为其他众生，要能够对机，能够引领他们也从这个空苦无常里边超脱出来， 通过救助众生，磨练自己的习气，这样才能成道啊！你看到那个地方也是同样的呀，啊，不然的话也不能成道。我们要成道，就需在度众生的份上磨练习气，积累福德，才能圆成佛果。就是说，我们任何人，你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洞山大祖师，他的悟道的历程多么曲折艰难，是不是？我们看到的都觉得洞山祖师咋这么那啥，心不安呐，心不安呐。道理上明白那是一回事儿，你历经练心的时候，是不是？你又用不上力的时候，这又是一回事儿啊！你功夫就是说，你只有怎么样啊？彻悟真心，洞然明白，实无一物可得呀！你这个心，它没有历练的，就没有这个，没有能所，没有进退，没有这些东西啊，你知道吧？你凡是有进有退，就是你粘上了吧，你粘上了，你认真了啊！凡是有烦恼，凡是有菩提，凡是有喜乐，凡是有这个恼怒，是吧？你都是粘上了，对景的时候粘上了，它才会升起这种心啊。本来它是干净皎洁的，没这个东西啊。啊，所以我们要必须在度众生的份上磨练，如果不在度众生的这个人群里边磨练啊，那你的习气没法显现，也不能消尽啊。这样子站在一个角度上说，就是积累福德，这样才能圆成福德啊。在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就是磨练你众生滚，欲众生滚，你度众生到实无众生可度，你度众生，你在众生份上来磨你自己的习气，习气没了啊，再也不粘着了，再也不沾染了啊，那这个就是圆成佛果啊，就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众生的习气各个不同，你要度他，就需舍己从人，恒顺众生，这个不容易啊啊，这个不容易做。你要度他，你就要说话要说的契合他的心才行啊，叫舍己从人嘛啊，要随顺他，就要自己先将习气消掉。你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你的妙音也起不来呀，你说话他也不会听啊，你是以你自己居上，他怎么会听啊啊，所以要对他的机才行啊，那对他的机就是没有你自己，这样才行，这样才能恒顺他人啊。所以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中就有恒顺众生这一条，什么礼敬诸佛呀，我看有恒顺众生这一条，有礼敬诸佛，有什么呀，称赞如来，有什么广修供养等等，就有十忏悔业障等等等等，这个我们就是常随佛学啊，什么这个十大愿嘛啊，恒顺众生这一条，这是不容易做到的。要真做到把自己的习气消尽了啊，才能断尘沙惑，心量才能广阔。为什么呢？就是遇事而不住，那个心量不能用广阔不广阔，就没有心。你说你那个心量大不大？大到大如虚空，可以这样子，是不是？它是可以这样子，广大神通妙用，不求而知得。神妙之用，它自然应缘而现啊，不求之得。所以修道要有大丈夫气概，宛然自有冲天志。以上是讲在四境上的锻炼，仍是修道位。我们要艰苦磨练，以达理思无碍的境界啊。那这是第四点啊，第四点天中志。我们上一节课讲，这一节课已经啊，我们再看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位置，肩中道，正位和偏位靠拢了，肩并在一起了。洞山祖师的五位君臣颂，君欲正位，臣欲偏位，君臣合并了，故云肩中道。也有几句诗，肩中道，不落有无，谁敢贺？人人尽欲出长流，得何还归看理座？不落有无，谁敢贺？是什么意思？我们曾讲过，我们的佛性 你说有也不对，说无也不对。我们凡夫就是爱执着，说有着在有上，说无着在无上，都当作道理领会了。实际上，佛性是既非有也非无，非非有，非非无，都不可得。佛性本来如此吗？你说有吗？它无相可得。你说无吗？它能起妙用。这不是非有非无吗？佛性如此，事相也如此。举个例子，比如茶杯，它无自体，杯子本身是没有的，它是用土捏成形，然后放入窑里烧出来的。你说它没有吗？形象宛然，可用来饮水喝茶，这不是非有非无吗？佛性本体是非有非无的，世间一切事相也是非有非无的。不落有无，谁敢喝？吟诗作曲时，我唱一句，你喝一句，此唱彼喝，就叫唱喝，谁敢喝？到了最后这个位置，就难以开口措辞了，说有不对，说无也不对，只好无说无闻了。释迦世尊在涅槃会上说，若为五灭度，非吾弟子，若为五不灭度，亦非吾弟子。诸位，你们说佛有没有灭度啊？怎么样才能算是佛弟子？非有非无。听众有人插话，不对，你说非有非无也不对，还是落在非有非无的概念上。那怎么讲呢？离开有无，非有非无，非非有，非非无，这么生道，海市蜃楼多奇彩，雨后霓虹分外娇。有请魏老师。
我们再看最后这个啊，间中道。间中道它这个是最后一个位置，是正道位，是正道位。哎呀，在这个历经艰险的磨练，在这个历境艰险的这个境界中磨得习气，哎，毫无自影啊，就没有他的踪影了，恒顺众生，最后达到了历世无碍境界啊。我们看这个，最后一个位置是间中道，正位和偏位靠拢了，兼并在一起了，哎，我们就知道那因为什么呢？他达到历世无碍了啊。我们上次说了，那个我们证得了离体毫不疑，这就是理上无碍啊，事上无碍，与事事物顺逆无拘，这不就是事上也无碍。这个时候你还说这是理那是事，哎，我这时候心动了没有，我那个是事儿，顺逆我过了没有，你还说这个，他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了，魂化相亡，没有这个东西了，哎，正位和偏位已经靠拢了，靠拢了，兼并在一起成了一，说什么正说什么偏了 啊并在一起了，兼并在一起了，哎，性相一如了啊。洞山祖师的五位金尘颂，金亦正位，尘亦偏位，这个我们都知道，金尘合并了，故云兼中道。也有几句诗，兼中道不落有无，谁敢喝？人人尽欲出长流，遮河寒鬼探里坐。我们看这几句话的意思啊，上师给我们讲了，看看，不落有无，谁敢喝是什么意思？我们曾讲过，我们的佛性，你说有也不对，说无也不对，说我们一开始对于佛性的认识肯定是不全面啊，我们说息下狂心见真性，这个妄心是虚妄不实的，是真心实有啊，就是唯有这个真心是实有的，是真实的啊。那但是你认识的不全面啊，我们说这个一切用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又进一步认识我们的本性啊，这个相它就是我们本性的显现，那再往后他再做功夫，他就是说理事无碍，就是理即事，事即理， 他就这样的啊，理和四他本来都是体是一个，哎，相有二重，这里它还是两样东西，性和相，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相是我们性的影子，是我们性的作用，哎，你看上师说我们的佛性，你说它是有也不对，在我们没有见性的时候，那我们就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明心见性，如果它没有你证什么，对吧？那这个时候你不能给他一开始的人就说连这个桥也没有，连这个翘板都没有，那他就没法到最后的这个圆融无碍的那种地步了，他到不了了啊。所以一开始你到这儿了，这都到第五步了，你都证到了，你还说这个，对吧？我们的佛性，你说有也不对，你说没有也不对，你说有性可见也不对，你说无性可见也不对，也没有过佛自性可见也不对啊，都不对啊。啊，你是触到佛性也不对，你是被到佛性这个也不对啊，有触有被都不对啊。我们凡夫就是爱执着，说有着在有上，就是我们说见性，见性本不可得，我们的妙体本不可得，能显诸相，但是一说有，你就会要见一个什么有形有相啊，有模有样的啊。说个一念不生，你就着个一念不生啊，说个了了分明，你就着个光明境界，着个清净的境界啊。那你说说有，你就着在有上，说无，说无好，说没有性可见，你就认为实无性体，也不是啊，它不在于这个有无里啊，对不对？说无着在无上，那你就落在空里了啊，那你又就是凡夫之见，不是有就是无。你这个再一个上师说你都当道理领会了，你说无你就偏移断灭无无有，那又是错误。哎，说有你又偏移有，这个这一边也不对啊。实际上佛性是什么呀？是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对吧？你看佛性既非有也非无，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呀，嗯，不是我们众生理解的，要是无那就是断灭啊等等啊，要不就是空了啊，偏空了啊，那个都不是啊。佛性既非有也非无，就是不是有也不是无，不是有也不是没有啊，对不对啊？非非有非非无也不是我们认为的，那就是也不是没有这个有，也不是没有这个性可见，也不是没有这个性可见，都不是。我们总是偏于有无有无，偏于两边嘛啊。哎，所以你总是说我们的本性不是有不是无，哎，也不是没有，也不是没有见性这回事，也不是无有这个见性这回事啊，这个总是落在一个有上或者落在一个无上，总不能直到这个一切一切我们说的这个理啊，总不能会得佛法，它是不可得的，你总不能到这儿，哎，就是你总会粘着一样东西，总会执着一样啊，就是总觉得不利索啊，佛性本来如此嘛啊，那都不可得。你看说前边的说有啊，说无啊，说不是没有有啊，也不是没有无啊，这告诉你这些啊，你都不要误会，它是不可得的啊，就是连这些东西你都不能做啊，不能做个有无，也不能做个没有，没有有没有无，也不能做这些啊，就是这个意思。佛性本来如此嘛，你说有它无相可得，不可得，没有相啊，只是说这个地方只是说你不要着相，不要认这个相为真实啊，就差这一点儿。你说有吗？它无相可得，它没有形象啊，我们这个心灵妙无比，只是不粘着这个相，我们要粘着那就是习气嘛啊。你说无吗？它能起妙用？你说它没有吗？这些妙用都是谁生起来的？ 这一切是这我们看到的这些相都是谁源自于什么生起来的，就是说它能起妙用，能起一切一切诸相，能生起诸多的妙用，这不是非有非无吗？佛性如此，四相也如此。我们刚才说性体它是无相可得，你说它无也不对，你说它有也不对，你说它无吧，它能起妙用，这个是明摆的了啊，这不就是非有非无吗？佛性如此，说我们的离体是这样子，四相也是这样啊，它无自体，它就是本不可得，它本质无生。说这个茶杯啊，它是众缘和合而成的嘛，杯子本来没有，它用土捏成型的，然后放到窑里边烧出来，这个我们都知道。烧出来你说它没吗？它不是没有啊，它形象宛然，可以用来饮水喝茶，你看它可以起妙用啊，这不是非有非无吗？那我们怎么办呀？非有非无，这不是有不是无吗？那告诉你，这是幻有幻无，别认真实了，它只不过是我们这个自性显现的妙用，你能够做出杯子，能够饮茶，能够供我们使用啊，这就是说这个意思。佛性本体是非有非无，就是说佛性本体是不是有也不是无，世间一切四相也是非有非无，就是世间这一切四相就如影子一样的，它是幻有幻无啊，你不要认影子，不认我们的本体，不认我们的真心啊，所以说你看它是非有非无，就是世间一切四相也是非有非无的啊，不落有无谁敢和啊，因思作曲时我唱一句你和一句，此唱彼和就叫做唱和，谁敢和啊？如果说你都连有无都不着了，还有东西吗？这不就是不可得吗？你有无都不着了，不着这个有无之相的时候，怎么跟你喝呀？认为实有才能生出事儿来的，认为实无才能生出事儿来的。所以你这个心呐，你不落有无的时候，你不执着有无为真实的时候，还能抓住什么呀？你这儿啥都没有啊，对不对？你没有喝什么喝？到了最后这个位置就难以开口出声，所以没有语言了，到这个地方心都不可得了，没有语言了，就难以开口措辞了，说不上来了，你这个心都没了，说心好像还要捞摸什么概念什么，说心都没有了啊，说我们这个心都不可得了，就是绝语言了，绝思维，没有语言了，所以没有开口措辞了，说有不对，说无也不对，只好无说无。对呀，你说有我这儿没有，我没着个有，我这儿没有实有，没有这个有。你说无，我这儿没有这个无啊，没有着这个无。所以只好说无说无了。释迦世尊在涅槃会上说：“若为我灭度，我们这些人看到灭度就是生死了呀，生生灭灭了呀。”你释迦佛你什么又泪下下生一星齐步什么还是紫天紫地还这么说是吧，你现在又灭了，这不是有生有灭吗？你知道吧，不要着的这个相章，心无生灭啊。如果说你说我灭了，我灭度了，我现在死了，那非我弟子，你不是我的弟子，你不知道我的心啊，是吧，你不是我弟子。若为我不灭度，若要是说我没有灭度，那我这个人确确实实死了埋了或者是怎么样，对吧，我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了，但是我的心也没灭啊，那是幻象啊，幻象不是没有啊，那这个如果说你我没灭度，你也不是我弟子，为什么？你捉到灭和不灭里了，告诉你不生不灭了，那幻象不无呀，那这个离体与这个幻象，这个幻象源自于这个离体它而显现，你见他释迦佛灭度 有这个幻象的时候，你不能起这个生灭之心啊。如果起了这个念，你就是不是我弟子啊，你就没会得我的佛法呀，你住在这个色身之相上了啊，所以说不是我弟子啊。哎，诸位，你们说佛有没有灭度啊？怎么样才算是佛弟子呀？说非有非无啊。听众有人说，哎，不是有不是无，哎，不对，那你说非有非无也不对，还是落在非有非无上了，又落在两边了。哎，上师说，那怎样讲呢？离开有无，离开非有非无，离开非非有非非无，道一句来。你看上师说的，海市蜃楼夺奇才，雨后霓虹分外娇，这个就是活脱脱的把这个法身无形无相给你拖出来。哎，这个海市蜃楼夺奇才，你看看这个海市蜃楼多么美妙，多么奇才，它是个幻化呀。雨后霓虹分外娇，哎，雨后霓虹，霓虹也是幻化呀，幻化的啊，它分外娇柔，那么娇柔，它也是一时之显现啊。你着什么呀？告诉你，这个踩着的这个大地就是土，就是坚固的土，哎，就是告诉你这个本来如是，哎，你别再着的向上了。
好的，那么往下边，人人禁欲出长流，长流亦指凡夫。因为凡夫都是在六道轮回的生死苦海里流转，出长流就是了生脱死，跳出六道轮回的生死苦海。我们今天到这里来的，个个都想成佛，都想跳出生死苦海。有请魏老师。
那我们再看啊，人人禁欲出长流，长流就是都想啊，人人都是想你出长流，都不想受这个生死之困啊。长流之意指凡夫，因为凡夫都在六道轮回的生死苦海里流转，所以你觉得苦啊，苦海啊，你在这流转。为什么凡夫在六道里轮回是苦，佛菩萨他就便不是呢？便是佛菩萨的那个什么呀，净土呢？那你想吧，这个大家肯定都能想得明白啊，那就是心呐、啊，着相的事啊，啊，出长流就是了得生死，跳出六道轮回的生死苦海。这个了脱自在，它不在于境界，什么样什么什么样的境界为好，什么什么样的境界是坏，这是我们个人的自分别之取。但是我们还是想以认为能够离开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没有生死，那终归是不能够的，终归是不能够的，还是要我们心了脱啊，心不着相，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也要这样，也要这样，哎，不着相，哎，也要认识我们的本心。今天我们到这里来，个个都想成佛，都想跳出生死苦海，
折合还归探理座，折合就是到头来，还归探理座就是还归到你原来所处的地方。我们未修法前，因烦恼执着遮蔽了本性光明，经过修法，慢慢恢复了光明，怎么最后还回到黑黑的炭里坐呢？这句话是不是说错了呢？没有错，密宗修到最后就是这样讲。他说，功夫做到家，就像腊月三十之月，阴历十二月的最后一天，这天晚上能看得到月亮吗？民间有一句赖账的俏皮话，腊月三十有月亮是还钱。腊月三十有月亮吗？没有，没有就不还钱。为什么修道修到最后竟如腊月三十之月呢？因为功夫做到光明大放，神通大发，还不是究竟位，必须做到一切摄归自心，一法不存，一丝不挂， 一尘不染，才是了手时，故以满黑位以表之。再说修行道家，无有生死可了，以佛性本无生死，六道皆如来寂灭之海，是故来去自由，随缘度生。故过了末后牢关，六道轮回就是了生死，了生死就是六道轮回，生死涅槃皆不可得。折合还归叹里坐，末等于初，真正到了家，就像无修行一样。佛性是一个大圆相，无始无终，但你不要误解为修成佛还返回来做烦恼众生。佛的境界是烦恼不可得，菩提不可得，众生不可得，佛也不可得，无可取，无可舍。众生是对境生心，妄执妄取，这怎么能相同？有请魏老师。
我们看这个最后这个啊，间中道，折合还归叹里坐。你看，折合就是到头来，还归叹里坐，就你到最后魂化相忘时，你就在这个叹里了，你从来没离开这个相，哎，你还在这儿呢，还是在这个思想上，但是你这个人是就是不是就是行里处了，你这个心不一样啊，你不简折了。你不在两边了，不在两边简直了，嗯，所以说都无心的时候，就是处处都是都能如如啊，都是我们的妙用啊，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你看，这不是归叹里坐吗？就是还归到你原来所处的地方，你哪儿也没离开，你在这个六道里边，你哪儿也没动，你的心变了，你不简直。啊，你不执着了，不知它为真实了啊！我们未修法前，因烦恼执着遮蔽了本性光明，这个我们都知道。当我们的知见变了，我们的知见凡夫之间变成了佛之见，再能够承担得起，然后再历练自己，没了。就说自己的那个自在啊，自己的那个心的自在程度越来越过光明，就是我们心呢、啊、慢慢恢复了原有的自性光明，就是不着相了嘛，不着相了，怎么最后还回到黑黑的叹里坐呢？这句话是不是说错了？没错，密宗修到最后就是这样讲，他说功夫做到家，就像腊月三十之夜，阴历十二月的最后一天，这天晚上还能看到月亮吗？民间有句赖藏的俏皮话，腊月三十有月亮时再还钱啊。腊月三十有月亮吗？那我们都知道没有啊，没有，就不还钱了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修道修到最后竟如腊月三十之月呢？因为功夫做到光明大放，身同大花，还不到究竟位，是说你已经自心光明到能够朗然大放啊，神通能够出入啊，就是说我们的神通能够起大妙用啊，能够大发，但是这个正当这个时候，上师说还不到位，因为你还有个这样，你还有个光明大放，你还有个神通大发呀，对吧？你必须做到一切奢归自心。自心是什么呀？不可得呀，是什么呀？一法不存，一丝不挂，一尘不染，才是了手啊！你这个心要到这个程度，哎，才能了手。哎，故以满黑位以表之，哎，就是用这样的说法来表示佛法啊。再说修行到家了，无有生死可了。如果有生有死，那不是又是两年吗？那不是我们。是不可得，是了则当知本无生死可了啊，没有生死啊，他因为他不可得呀，以佛性本无生死，对呀、啊，佛性他从来就没有动过呀，他从来都是如如不动的，他就没有生死，你这个生死两边 安不到他头上来啊。六道皆如寂灭之海，就说这个六道都是我们如来的自性的显现，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本体啊，寂灭之海就是我们这个如来大海的如来这个智慧的大妙用啊，四故来去之由，随缘度生啊，这个我们刚才都讲了。那当然了，六道那幻生幻灭，我们看到的幻生幻灭，在我们这儿是来去自由啊，随缘度生，故过了末后牢关，六道轮回就是了生死，了生死就是六道轮回，生死涅槃皆不可得。他这个是实际的正道人的心境啊，就连这个也不可得了。嗯，遮河寒归探里坐，莫等一出。这个就是，我就觉得这个地方他就描述了整个，就是能够证道，他就是莫等一出。你这个众生，你跟佛有区别吗？没区别呀，莫等一出啊。那个心境，我们一开始说众生本来就是佛嘛。我们一开始认识佛法的时候，都说我们本具如来智慧德性。那这个到最后还是这样。莫等一出，哪儿都没变化，是我们的心喜，就是知道已经活了嘛，已经知道不住了啊。这个莫等一出才是真正的道家，才真正的道家了。就像无修行一样，佛性是一个大圆相，无始无终。但是你不要误解为成佛还返回来做烦恼众生，那是你想的，在他那儿寻不到烦恼，也寻不到菩提，不可得呀。佛的境界是烦恼不可得，菩提不可得，众生不可得，佛也不可得，这是真正的真实的心境啊。他那个地方没有什么东西可取，也没有东西可舍呀，没有佛性可证，也没有什么烦恼啊，什么什么习气可舍，没有这些东西。嗯，众生是对景松心，忘知忘取，这怎么能相同？
这间中道是讲正道位，但是光有正道位，没有见道位，正个什么呀？必须先有见道位，离开见道位，想入正道位是不可能的。所以恒河大手印一开始就讲见道位，说明见道位很重要。今天有两位居士问我这五位君臣的问题，所以拿五位君臣的内容次序来和恒河大手印对照。五位君臣的排列次序是正中偏，偏中正，正中来，间中至，间中道，前两个是见道位，中间两个是修道位，最后一个是正道位。和恒河大手印一样，先要见道，就是明心见性及见宗，这是很重要的。由于很多人对有情无情同源种质还不怎么理解，我们因此再做解释，谁知一泻千里，讲了这么多，但仍未离大手印之见宗，所谓万变不离其宗是也。有请魏老师。
哎，这个是我们说间中道是讲正道位的啊，只有这个地方是说间中道，偏正兼并到一起，合到一起了。哎呀，分什么正，分什么偏呢？我们刚才说，在他那儿连红画的这个影子的这个画，你都说不出，说不出口，没有啊，没有东西啊，它都是不可得呀。啊，兼中道是讲正道位，但是光有正道位，没有见道位，正个什么呀？这个我们都知道。嗯，没有见道位，你保认个什么呀？你成个什么道啊？所以说首先得见到明心见性，你然后修修修的意思就是除习戒，保任正正道，正道最后就是正一切了不可得。嗯，必须先有见到，离开见到位想入正道位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恒河大手印一开始就讲见到位，说明见到位很重要。嗯，今天有两位居士问我五位君臣的问题，所以拿这个五位君臣的内容次序来和恒河大手印对照。 五味君臣的排列次序是正中偏，偏中正，正中来，兼中正，兼中治，兼中道。上师说前两个是见到位，我们知道明明上师说的是凡夫位，但是他欲凡夫位上只要说这个五味君臣，他就是有正有偏啊，本来正这个凡夫啊本具正位，但是偏偏执着四相，所以说他是个正中偏嘛，对吧？第一个是说他正在往这个见到位上这个地方努力，正在行进，正在这个见到位的这个路上行进，还未见到，所以上师说见到位，见到位可以列到这个地方。上师实际上说他是个凡夫位嘛，中间两个是修道位，最后一个是正道位，和恒河大手印一样，先要见到，就是明心见性即见中，这很重要。这个就基本上讲完了。哎，后边上师是做了一个解，我看那个谁给他发上来，我们说了最后一个小节，大家一看，刚才我们学过，就我们学了这么长时间，学过了以后有个印象，我们做了一个小结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认识本来嘛，正中篇，刚才我说我们的正中篇就是说具凡夫位上，这个时候不思本来，着意偏位，着意四相而具偏位。那这个时候行人正着力修行，拼在要见到的行程中啊，就是正在见到的这个路上走着啊，他这个心境用功用得猛啊，心境如黎明前的黑暗一样。为什么说黑暗？盲修瞎练啊，还是不认识本来，心里没底啊，心中不安呐、啊，一股劲儿的，直到这个性体自信光明，毫无生时啊，他知道，但是他没证到，他还不是真正的知道啊、嗯，就随具本来，本来是佛，但是不识，不认识，不识得，所以这个是凡夫位，正在这个要见到的这个行程中啊。第二个是偏中正，我们知道第二个就是初见真心了，一番功夫做得狂心歇下，顿时本来动然明白，彻底明白了，哦，本有自性原来什么都没有，这一切住相，这所有的我们的心念住相都是我们的自性的显现，都是我们自心的妙用，原来是这回事儿。认识了本心，直到我们的心毫无一丝啊，毫无东西啊，但是直到这些万象啊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第三个是正中来啊，正中来，正就是我们的正位啊，就是我们的自性啊，正中来就是说我们一切妙用都是从我们这个自心中流出的。哎，这个时候开始修行了，前两个是见到位吗，第三个是修到位，进入无修之真修，直到不着相了，那个相也是我们自性的显现，直到这个道理了，也知道我们的性体是毫无东西的啊，但是能生万法啊，所以踏踏实实的做心底功夫了。那、啊、你怎么做呀？怎么做？具一切思不起妄念，这就是说我们见地上见能见到我们的性体，但是我们遇四境上不行啊，开始历练。就是要练对境生心的时候就马上立决嘛，要做一路空空空，要空却一切，要这样空空空，空的就是魔嘛，魔的不沾染了，我们脚跟就站稳了啊。这个时候也对于佛性来讲就是无处无备，哎，不乐意我要见到性，这个性是真实的，也不违背佛性，也不违背，也不是说没有什么一个说佛性可见，就不落在有无里，啊，无处无备，他是无所得呀，嗯，这个时候才在这个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的起妙用， 这个时候我们就说能够认识佛性，又不住于佛性上面，哎，怎么样啊？连佛性什么这些，统统我们证到的这个性体还有相，统统都知道，嗯，它都是不可得。这个时候，你这个大智慧而生，就丝毫无助嘛。这个丝毫无助，正是佛性时时处处的显现，就是它在显现嘛。啊，丝毫无助，愈向愈顺愈逆，愈刀山愈火海，它你都是不住，这不就是我们的佛性吗？我佛性正在显现吗？所以说这个是正中来，是我们的脚跟稳了，一物也不粘染，认识清楚啊，动然明白，是从我们离体上来显起各种妙用的啊。肩中智，我们刚才说的肩中智这个地方，也就是偏中智啊，功夫已到了什么正偏合体了，哎，已经就不像刚才呀，我要保任呢，我要怎么样做空空空，要怎么样，哎，不能走着，要什么老做这样的功夫，到这个时候他是偏合正，他已经合体了，合体了，也就是说你时时刻刻在这个日常动用中，不管做什么事你都里是外了，你在心里不会起什么这是顺那是逆，哎呀这是痛苦那是烦恼，没有这个了，嗯，起大妙用了，就是遇逆境烦恼也无所谓啊，他不起那个烦恼是习气啊什么什么，他不起这个念头啊，不惊不怖，遇刀山上刀山，遇火海下火海，无欲无依，无欲就没有什么可求的呀，我没有一个自信可依啊，我没有东西可依啊，我不说保不保任了，这一块哎呀他就无依了，他离开两边了，也无进退，火中生莲，如如不动，嗯，这是最后一个，最后我们再说一下，就是最后做到的功夫就是正自佛果，也就是说末等一出，我们刚才说了，嗯，功夫做到一切时，一切时一切处如处无碍，连功夫的影子都没有，连做功夫的这个连功夫的影子都没有了，因为上一个他都已经是嘛起大妙用了，对吧？这个时候如出无碍，连功夫的影子也没有了，这个连修行的痕迹也没有了，这个时候有大神通变化也是不可得，有放大光明的能够朗照一切的也不可得，末就是出嘛啊！我就说真乃个大千世界润成佛，他就是随缘放旷润成佛呀，生死涅槃等空花，哎，在他那儿啥也没有，你知道吧，等空花呀，俨然天成一活脱脱的大圆相，他就是这第五个功夫就做到这个位置，做到这个样这个程度啊，就再也没有修行的事了啊，没有修行的事啊，没有痕迹了。由于很多人对有情无情同源种质还不怎么理解，我们因此再做解释，随之一雪千里讲了这么多，但仍为离大手印之见，所谓万变不离其中，